各位弟兄姐妹、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慕道弟兄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是传福音的榜样。传福音的榜样，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在使徒行传八章26到第40节。使徒行传八章26到第40节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腓力起身去了，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。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圣灵对腓力说，你去贴近那车走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他说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我怎能明白呢？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段经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太监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？是指着别人呢？腓力就开口，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，看哪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腓力说，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。他回答说，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再也见不到他了，就欢欢喜喜地走路。后来有人在亚索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圣经当中有许多门徒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都相当的出色，可是圣经当中只有一个人被称为传福音的门徒，他不是那些有名的使徒，是谁呢？就是这位腓力。使徒行传说，当保罗从推罗一路下来，住在一个称为传福音的腓力家里。在圣经当中有两个人称为腓力，一个人呢是12个使徒当中的一位，就是带领拿但业信主的那一位。但是在这里所说的腓力，他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担任执事的那一位，他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位被称为传福音的门徒。在初代教会，弟兄姐妹彼此关系非常的密切，他们热心聚会，热心来服侍，这样固然很好，但是久而久之，他们就疏忽了一个传福音这样一个首要的任务。如果一个教会不努力去传福音，就成了一个社团，成了一个机构，成了一个俱乐部，大家在一起你好我好他好，这并不是神的心意。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初代教会的兴盛不单单只是在初期有这样的发展，当彼得他们站起来讲道的时候，有3000人5000人信主，但是真正的增长并不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。从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就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逼迫，门徒和使徒就分散在犹太地和撒玛利亚，他们每到一处就传讲神国的福音。借着逼迫，神将门徒拆遣开来，在不同的地方来建造这样的教会。为什么有逼迫呢？难道神不爱惜这些门徒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发展的时候，他们彼此有很好的关系，当物质缺乏的时候，甚至有人卖了田产反物公用。但是随之而来有埋怨的声音，有争执的声音，不再有传福音的热忱。来一个大的逼迫，结果门徒四散。这些门徒每到一处，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教会就被建立起来，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体，直到撒玛利亚。如果你仔细看彼得前书的时候，彼得在问候各地教会的时候， 提到这些教会的名字都是散居在亚洲的各个地方。福音真正的大传播，教会真正的被建立，是门徒同心协力的结果。这里要值得一提，就是这位称为传福音的腓力。第一，我们看到腓力是一个顺从圣灵带领的人。当神的使者让腓力去旷野的道路上边，那时候腓力的宣道工作正处在一个大有果效的时光。那时候他医病赶鬼，有很多人信主，连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也顺从了耶稣基督。好像看到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潜力，有很多的需要。为什么要去旷野呢？那里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。但是腓力没有像神这样发问，他立刻下到旷野。接下来圣灵说，你要贴近那个车，他立刻就贴近那个车。你以为腓力做这样容易吗？不容易，因为在当时一般人是没有车可坐的，都是步行的。当他贴近一个马车或者一个牛车的时候，那里边的人一定是个大人物。就好比说今天要贴近一个加长的礼车跟他一起走的时候，别人会想，这人想干什么呢？想偷窃呢，还是想行刺呢？人们自然而然有很多的忧虑，很多的想法。但是神的命令却是这样的简单，你贴近那车，就是神的工作在那里边。对于我们今天的时代，我们可能不像腓力所处的时代一样，会常常听到圣灵的声音，感受到神的带领。但是我们相信，直到今天，神仍然对我们来说话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神却是借着我们读经、祷告、敬拜、弟兄姐妹分享、交通，将神的话显明出来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里边有很多自己的意见、自己的想法，以至于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，或者说有很多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来体贴神的心意。当神来带领我们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不是一下子就给我们答案，而是逐步逐步带领我们。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，就看到神奇妙的带领和神的计划。我们知道一些牧师，他们在做牧师之前，他们做过很多的工作，有人做老师，有人做工程师，有人做其他的工作。在人看来，这些人如果年轻的时候就被神使用，不是更好吗？他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服侍主。但是情况有时候不是这样，神定义要让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当中了解世人的难处，知道世人的需要，以至于当他被呼召之后，他就更能够来从神那里边得到话语，来安慰这个时代的人。同样有些人说，为什么神不早早将这些旨意显示给我呢？以至于我婚姻失败，我的生意受到挫折，甚至说在我没有信主以前，我拜过很多时间的偶像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神也是让我们经过这些挫折、这些弯路，让我们更珍惜今天的恩典，让我们更能够在神的面前怀着一个感恩的心。第二，腓力是一个看见别人需要的人。圣经说，当腓力就贴近那辆车行走的时候，他就听到就这位太监正在读圣经以赛亚书里边的一段圣经。一般人从表面大体可以判断这个人的光景。那个时候人都是以步代步的，很少有人乘车出外。这位太监是埃提阿伯女王手下管银库的，按我们今天的称呼应该是位财政部长，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。如果我是腓力，我会怎么样想呢？主啊，这种人哪里需要福音呢？圣经不是说财主进天国好像骆驼穿针眼吗？算了算了，不要和这些人谈福音了，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和口舌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就用这样的判断，以为这些人不需要福音。在生活当中，很多弟兄姐妹看到，哦，张三财大气粗，李四呢，他是很关心一些这些属实的事情，这些人大概不会对福音产生兴趣，即便给他们传了福音，也不会有果效。我们常常从人的表面来看人的需要，但是就忽略了人心里边的需要。 有人虽然有钱，但是钱财并不能够得到心里边真正的平安。有些人有权势，有地位，但是这一切却无法让他在生命当中找到一个真正的位置。我们看这位太监，虽然有金钱，有权势，但是心里边却没有满足。否则他不会从遥远的外邦来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。我想圣殿的礼仪并没有能够满足他，实际上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他真正生命的需要。求主让我们和腓力一样，当靠近那车子的时候，就听见他心中的问题。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聆听的功课，听到周围人他们所说的话，他们心里边的需要，我们成为他们的帮助，成为福音的出口。很多时候我们却忘记了关心别人的需要，以至于我们今天看不到福音在这个世上是非常非常需要的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今天和腓力一样，能够在生活当中学会去聆听，发现他们的问题，帮助他们解决困难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。第三，腓力是一个明白神话语的人。我们知道腓力他对神的话语是相当的熟悉。当那位太监心中发生问题的时候，当他不明白圣经的时候，他说谁能指教我，我怎么能够明白呢？然后腓力一下子就知道他心中问题的所在，于是将以赛亚书53章的内容直接和耶稣基督联系起来。若他没有平常认真的学习，他没有在主的面前这样一种追求的心，我想他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回答。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他们心中有疑难，有疑惑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向你来发问。这个时候你必须按着圣经的教导，正确的来解释救恩一切的需要，让他真是够明白整个救恩一个完整的道理。这样的传福音才能够让人明白福音整个的一个内容，而不是支离破碎、断章取义。因此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他必须成为一个愿意来受装备的人。当然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，信主时间不长，我们很难对圣经有一个完整的了解，但是随着时日的加深，你借着你的读经、祷告、灵修、查经，和弟兄姐妹分享、听牧师的讲道，你属灵的根基叫慢慢慢慢叫加增。头一年、二年、三年，如果你说你懂的东西不多，还有情可原；但是十年、八年，如果还是糊里糊涂的话，就说不过去。我不知道今天在收音机旁听这个分享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你们是不是能够回答圣经当中所提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是什么？有多少人能够完完全全明白这位太监心中的问题呢？俗话说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有人读经的时候走马观花，只记住圣经的大概，记不住一句完整的金句，以至于在一些紧要关头却想不出神的话作为我们的帮助。但是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。你记得在旷野里边他接受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，每当撒旦向他提出试探的时候，耶稣都说，经上记着说，用神的话来宣告，用神的话来回答撒旦的攻击。很多人家里边都有一个急救箱，里边有酒精、有药棉、有胶布，用在我们紧急情况下来止血或者来治病的。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也需要这样一个急救箱，里边装的是神的话，当我们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拿出来，不但能够来医治自己，也能够来帮助别人。但是很可惜，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平常没有很好来学习讲神的话，以至于紧要关头我们拿不出神的话成为我们自己的帮助。今天从腓力身上，我们要学习他这样一个研读圣经、懂得圣经，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成为别人的帮助。传福音很多时候呢，你要把握那个机会，但是你要看到那个需要，就在适当的时候 你要来讲出福音的话来。我们看到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很生硬，当别人需要的时候他不讲，当别人不需要的时候他却讲个不停。有人说在教会里边传福音的人有三种类型，有人用三种鱼来比喻今天教会里边传福音的人。第一种呢是草鱼。什么是草鱼呢？草鱼常常就沉在水的下边游来游去，却永远也不会浮在水面上来。这种人平常他不会去传福音，别人也不知道他是个基督徒，他是隐藏在社会里边世界当中的信徒，他口中很少来做见证，很少来传福音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第二种呢被称为鲨鱼型的人，就这种人呢，他们对福音非常的热忱，逢人便讲，不管别人接受不接受就拼命的讲，而且有时候强迫别人来信。这样的人他们的想法固然很好，但是很多时候过于生硬，以至于呢适得其反。还有一种人就是像海豚似的人，海豚在水里边游来游去，非常讨人喜欢，非人见人爱。菲利就是这样的人，他给太监传福音的时候，他首先贴近太监，和太监同行，而且呢接受太监的邀请坐在车上边，他们建立这样的关系，然后向他来传福音。我们就看到这样的福音就带来果效。今天神在教会里边给我们设立了很多的事工，有敬拜，有赞美，有传福音，有来服侍主，有来帮助穷人等等。在这里很多方面呢我们都在努力去实行，但在传福音上边呢是个永远也不可以停止的一项事工。怎么样传福音有果效呢？如何使我们的传福音有果效呢？我们就应该来看到菲利身上的一些优点。顺服圣灵的带领，除去我们心中的一些不顺服，除去我们心中对传福音工作的一些冷漠。很多时候由于我们对传福音这样的冷漠和忽视，失去了很多的机会。有很多弟兄姐妹当他父母亲年迈的时候或者病痛的时候，因为自己很忙没有机会去向父母亲来传福音，等后来父母亲的病加重，在想传福音的时候，病人已经没有办法来理解，也没有办法来听到福音的这样的真理了，这是十分可惜的一件事情。有很多人他们愿意去传福音，也看到很多的需要，可是当面临别人挑战，别人提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却没有办法来回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平常没有很好的下功夫在圣经上边，以至于他们懂得的不多，他们也不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有着像菲利这样的恩赐和能力，但是很可惜有时候呢他们不是像菲利这三样都有，而是只有一样。比如说有些人他们会常常能够明白神的带领，其实常常能够知道神在他心中所做的感动，但是去做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另外一方面不足。比如说他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，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别人，或者是知道别人心底里边一些深切的需要，以至于无能为力。还有些人他们虽然有圣灵的带领，他们也知道去帮助别人，但是由于自己他们装备不好，结果做的时候非常的吃力，以至于看不到这样一福音的果效。所以一个真正能够传福音的人，一个传福音有果效的人，这三点都是不可或缺的。今天你可能缺乏第一项，有好好祷告求神常常在你心中做感动的工作。如果你说我第一项我虽然有了，但是我没有第二项，那么就求主给一颗关心别人的心，聆听别人的耳朵，知道你生活周围的人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生活表面的后边有什么需要，你成为他的安慰者和成为他的带领者。更希望主让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边，学无止境，每天在神的话语上边下更多的功夫，了解神的心意，明白神的心意，用圣经的话成为我们今天世界的答案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有很多人在寻找答案，他们从各方各面来找到人生的答案， 但是这些答案都不是准确的。人生的答案都在圣经里边。你愿意很好来读圣经吗？你愿神的话在你口中常常出现吗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认真的读神的话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现在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呼召我们成为门徒，不但让我们在世上做榜样，做一个见证，你更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让福音在这个世界上边能够被别人听到，被别人来接受。腓力是我们的榜样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他不但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他也看到别人的需要，而且他也能够用他所学的圣经的真理去帮助那个时代的人。今天恳求主将这三样赐给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和腓力一样带出果效来，领人归主，使神的国度扩展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现在我们将刚才的内容做一点总结。在圣经当中，只有一位被称作为传福音的人，是谁呢？就是腓力。他为什么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？在他身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优点，归纳起来有三点我们不可不知。第一，腓力是一个对圣灵的引导非常敏锐的人，他能够感觉到认识到圣灵的带领，而且完全的顺服，对神的呼召他没有疑问也没有抗拒。第二，腓力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，他从人生活的表面当中看到人心底里面的需要，当他看到那位太监就知道这是一位追求神的人，但是他有疑问，不明白圣经的道理，于是将以赛亚书53章的内容直接引向耶稣基督，让这个人明白神的道理，而且受洗归在神的名下。第三，腓力 是一个明白神话语的人。今天，每一位想成为传福音的人，你都要接受起码的装备。这个装备并不一定很复杂，但是起码你要明白救恩的道理，你明白耶稣基督，你明白十字架。这样，当我们遇到一些别人挑战的时候，别人提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，将耶稣基督的爱，将圣经的救赎带给他们。你知道吗？这样的话语带来能力，也带来改变，带给这些人很大的安慰。愿神的话常在我们心里边。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，下期再会。